好，昨天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八正道的正精进，好，在还没有讲到正精进之前呢，我想在安般念这一块呢，再稍微提醒一下，在修安般念的过程中啊，很多人呢，没有意识地犯上了一个错误，那个就是呢，当他注意安般念的进出的时候呢，他注意到了风大啊，风大的推动，所以他的心识是注意风大的推动，因此呢，他身体可能就会摇动了，或者他的头也会动了。啊，要避开这样的问题呢，你要纯粹的注意风的进出，不要注意它的推动。那有的人呢，又注意到这个呼吸的冷，因为吸进去它有那个凉凉的感觉嘛，啊，它很明显，所以呢，没有意识的或者是下意识的，他就把注意力呢放在这个冰凉的感觉，结果呢，他的鼻子整个就冰了起来了，啊，冰到这个头啊上面也是冰冰的，啊，这个是世界分别烦恼，这个不是安般念的修行。另外一种人呢，他对吸呼呢，他注意的呼吸的这个地大印，他注意到了呼吸的地大印的时候呢，他鼻子就印了起来了，啊，可能要印了两三年，啊，如果你修一个月注意鼻子的印的话，你要花一年的时间来化掉那个印，所以这个是不小心，啊，可能是没有听清楚法师讲解的时候没有听清楚呢，认为这个印好像很容易关注嘛，因为心要找比较容易专注的东西，他认为这个印也是可以专注，这个冰也是很好专注，这个推动也是很好专注，所以呢，无意识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啊，并不了解修安般念正确的方法，所以他的心呢，关到了这个四大去了，而产生了这些毛病。所以呢，一个法门呢，一定要听得很清楚，掌握得很清楚。啊，观安般念呢，我们纯粹知道进出呼吸的进出，呀 ，in breath 吸进呼出，吸进呼出这样，不可以管它的推动，也不可以管它的 in， 啊，也不可以管它的冰冷等等，这些都是四大的特相来的。啊，所以如果你修到一定的过程中，觉得鼻子越来越硬了，吸不下去了。可能就是你患上了这个毛病，或者是你太用力了。第一个是你太用力的去观，因为呼吸是很维系的嘛，根本不用这么用力，啊，这么用力是不需要的，啊，但是这是我们的习气嘛，做什么事情全力以赴，认为呢要这样呢才可以达到目的，所以越观下去呢，它就鼻子就越来越僵硬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因为你观到了这个呼吸的硬，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硬。同样的，我们观四大扫描的时候呢，如果你只是观硬的话，四大哈，你只是观硬的话呢，一个小时过后呢，你下不了座了，全身像石头这样硬在那边了。一个东西你越观呢，它的这个就越强烈的。啊，你观风的话呢，如果整支香你再观风，你身体可能就摇了。所以为什么四大要平衡？啊，为什么不住？为什么要这个印这个地大印出重软滑轻，为什么六个都要教呢？是因为以防万一啊，太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修什么软了，啊，来平衡它，啊，太粗的时候也不好啊，修四大粗太明显呢，也是不能够修到定，不能够培育定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要用软来平衡它。所以它有一个相对的平衡嘛，啊，身体平衡了过后呢，心才能够进入状况，啊，所以那些决心要修安般念的，一定要注意刚才我讲到的一些，啊，并不是特意要犯的缺点，但是因为心要抓住明显的东西嘛，所以才犯上这样的一个错误，啊。那修四大的也是一样啊，你不能够修到四大一个太过明显，导致身体失去平衡。那比如说风大太明显呢，失去平衡的话呢，你就要用地大来压制它， 地大不是有一个重吗？啊，风啊太明显了，一直摇又轻又明显，那你要修地大的重，跟它压下来，让它身体不会动，不会摇。所以这些知识呢，也是要懂的啊，不然的话呢，这些困难产生的时候呢，不会对治，不会对治呢，又不愿意放弃的话呢，就越修越难受，越修越难受，成了一个障碍了。那成了一种障碍的时候，要花很多年呢，才能够化解掉的。啊，所以听经有时候听的要听很多遍，就是这样，因为听一遍呢，你没有做到。再听，哦，原来我的缺点、错误就是在这边，所以我修不上去。所以要听很多遍呢、因为一次听啊，你的我们的这个心呢、没有办法捉，没有办法理解全部。所以你是非常这个立根非常强的，或者是这个法门你前世已经修过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是重复你的以前做的功课的话，就不会出问题了。但是这个法门，如果你对你还很新的话呢，然后你一定要听很多遍，因为你会漏掉很多你没有听到的，第一次没有听到的，啊，第二次你再听你就听到了，第三次再听你又听到了没有听到的东西，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没有办法一下子领悟全部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再进入啊昨天讲的这个四个。正精进，哪四个呢？畏生之恶，不令生，这是一种精进。第二种呢，以生之恶令舍弃。第三种，畏生之善令其生。第四种呢，以生之善令圆满，这是四种精进。如果你要看书的话，29页，复次，诸比丘何谓正精进？以此诸比丘意欲勤奋精进，彻力避免散位升起之邪恶不善法升起。所以要防止不善法升起呢，我们一定要那种意欲强大，不要让不善法升起，还要彻立心，勤奋的守住我们的所缘，这样呢，不善法才不会升起。比如说我们在走路啊，在做什么事啊，在走路的时候啊，或者在坐着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没有守住一个所缘的，那个时候心是在哪里呢？心是处在什么状态？如果我们走路，我们心不提起正念正知，坐的时候呢，也不提起正念正知，那时候心是处在什么状态？散乱。在散乱里面有没有邪念呢？有很多邪念啊，很多邪念的，我要赚大钱啊，我要怎么样啊，我要去放逸啦，等等，很多邪念，那个人对不起我啦，我要怎么报仇啦，很多邪念会升起。这样就是佛，根据佛陀来说，这个就是没有精进的心了。你放逸你的心，随此心随意转嘛，微妙不可识。智者防护心，心护得安乐。怎么防护呢？怎么防护我们的心，不让它起这些不善念呢？就是提起正念正知。提起正念正知，所以要提起正念正知，你需要什么？精进啊，就是需要精进。所以精进并不是说我坐在那边6个小时，我非常的精进。那一起坐的时候呢，让心放逸，心想到什么就沉迷在里面，这个就不是精进的表现了。坐在那边5、6个小时是精进，这是身精进的表现，身体精进能够耐坐这么久。但是一起来呢，你没有心的精进，你没有 gut the senses， 你没有怎么讲呢？防护通过正念，通过守护一个目标，禅修的目标来防护你的心的话呢， 就是没有精进心了。因为心的本质就是调举，那调举之中呢，会有很多不善念的。不但不善念了，而且有时候呢，你还把这些调举、这些妄念呢，当作是真的。当作是真的的话呢，你就会信以为真的，就跟着那个妄念走，造业啊，造口业、造身业。在这个佛陀时代呀、有一个比丘啊，他这个比丘呢有一个叔叔，他的叔叔是很出名的大长老，啊、他的舅舅、是很出名的大长老。那这个比丘呢，为了他舅舅的原因呢，后来他出家了，他之前是在家中了，跟着他的舅舅比丘，后来呢，他也很欣赏、很赞叹他舅舅的这个修持，所以他也跟着出家了。出家了一两年呢，他有一天呢，在这个 Katina 就是语句安居过后呢，所有的比丘呢会收到这个一件袈裟嘛，我们说送袈裟日啊，这个在南传是最可以说是最很隆重的一个节目啊。那这位比丘呢就收到一件很好的袈裟，他就很高兴说，我不要穿，我没有资格，然后我才刚刚出家嘛，我没有资格穿这么好的袈裟，所以想把这个袈裟呢送给他舅舅，表示他对他舅舅的尊重。好，所以他就兴高采烈的啊来到他舅舅的这个面前嘛，想送给他想布施这个袈裟给他。那他的舅舅呢心中这么想说，我已经是年纪这么大了啊，越长老级的，他的供养就越多嘛，啊，所以我这么多袈裟，啊，我不需要，舅舅心中这么想，说我不需要，啊，所以他就说，你拿去穿，你自己穿吧，就跟他的侄儿说，你自己穿吧，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袈裟，其实我不需要再有新的袈裟，但是他侄儿认为说，他的舅舅呢拒绝了他的好意。啊，我这么诚心的要供养你呢，你不接受我的袈裟呢，表示说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哈。啊，所以想法呢，你心没有起正念，他就心中就起这种念头了，起了这种念头，你就会信以为真了。啊，他就认为他的舅舅不喜欢他了，他是那个他的这个舅舅比丘看他脸色突然间不是很好看了，啊，为了安慰他说，来来来，你去我后面帮我这个什么啊，散啊，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很亲切，表示我们很亲切嘛，他又很高兴的在那边散，但是散的时候他还是认为他的舅舅呢没有接受他的供养，是不喜欢他，所以他就一边散一边打妄念了。他应该正念，如果正念的人就这样闪，风大，或者是安般念，这边闪，这边观安般念嘛，就是有正念正知，但是他就没有失掉正念了，就一边闪一边打妄念，一边闪一边打妄念了。他就想说，我舅舅都不喜欢我啊，我供养他袈裟，他都不接受，我出家也是为了我舅舅，既然他不喜欢我的话，我当比丘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我倒不如去还俗，所以一边闪，我倒不如去还俗，就一边闪。然后他说还俗过后呢，我这个袈裟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要卖掉了，我都不能穿了嘛，我要卖掉。卖掉过后呢，我就买一些小鸡呀、买一些小鸡呀、孵小鸡嘛，小鸡会越生会生鸡蛋，会孵小鸡，我就一边闪孵小鸡，鸡蛋就越生越多，越生越多过后呢，我就赚到了钱，赚了很多钱呢，我就可以买一只羊，买两只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就买两只，两只交配过后就生了很多小羊，就一直生。那生了小羊过后呢，我越来越有钱了，那我就去结婚找老婆，然后就找一个老婆，找一个老婆过后呢，我的老婆帮我生了一个小孩子。然后帮我生了一个小孩子，就闪就闪闪，生了一个小孩子过后呢，我很高兴，我要带我的孩子去见我舅舅，就闪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乘车了，乘马车了，就来到舅舅这边了。但是在马车上面呢，我想亲自抱我的孩子呢去见我的舅舅，我的太太不允许。结果呢，我们两个就在争来争去，争到不小心那孩子掉下来了， 好啊，从我的手上掉下来，我就非常的生气，我就拿起一根木棍呢，往我太太头上打下去。那个时候呢，刚好闪闪就拿起那个扇子，当那个大长老头上打下去了。这个就是你相信了你的念头，对不对啊？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，啊，在打坐的时候很生气，那个人一想就生气了，不是打坐，但心头一直在骂他的。再不控制了，连嘴巴都发出声音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相信了我们的念头。啊，妄念升起来的时候呢，没有关照妄念是，你一关照它，它就灭去的，或者关照它为纯粹是念头。你不关照的话呢，啊，心没有一个所缘可以攀的话呢，它才沉迷在这个妄念里面。当你沉迷在这个妄念里面呢，你就把你的妄念当作是真的，所以被你的心欺骗了，被心所骗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的恐惧升起来的时候，啊，恐惧升起来了，你相信你的恐惧是真的。当你相信你的恐惧是真的话呢，你就被你的妄念这个心所给骗去的，你就真的是以为自己很恐惧啊，恐惧是真的，恐惧是真的。所以不要相信心中升起的一切现象。我第一天在这边这个晚上睡的时候呢，第一天呢睡到半夜不知道几点，就有一个人来敲门了，砰砰砰，然后砰过后呢，整个门就打开了。一打开，因为我是很轻睡的人嘛，我就马上站起来。一站起来，那门就马上关回来了，关回来，人不见了，找不到人。我以为是我的侍者，然后来敲门，我就算了。第二天又再来，又再给我砰砰砰，但是这次他没有门没有打开啊，那我就告诉我的侍者，以后不可以这样，太没有礼貌了。那我试着就说我没有做啊，我根本没有敲你的门呢，啊，我根本没有敲你的门呢，啊，那我的试着就认为是糟糕了，有鬼怪了，我心中就偏偏不这么想，我偏偏就想不是你，那两个马来西亚来的跟我来也不可能这么没有礼貌吧，那会是谁呢？啊，我就很兴趣想找原因，那我脑袋就不会去想这些鬼怪的事情。那如果别人说听到说侍者说不是我敲的了，他可能身体开始发抖了，抖了开始抖了，不是我侍者敲的，门还会打开，打开我一站起来还会关住，这么厉害，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了，啊，后来去研究一下，啊，因为前两天不是刮大风嘛，刮大风，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有一个门帘嘛，整天在那个打那个门，他就会。听久了就像敲门的声音一样，啊，这个可以解决。但另外一个解决，为什么门会打开？打开我一起来的时候，门就马上又关了呢，这么厉害！哇，这个风还有回旋的余地哈，啊。但是我想来想去呢，肯定是那个风的，啊，风刚好刮了过来，又帮我又回旋过来就关了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这个脑袋呢就会想到是鬼怪就对了。就算是真的有鬼的，我也不会去想鬼了，那鬼就没有办法骚扰到你了，啊，那有的是刚好碰巧呢，也去想去鬼了，就越想真的了，真的了，真的了，就在那边抖了，所以你被你的心给欺骗了。我讲的就是说，不要被你的心给欺骗，在还没有真正的了知它的前因后果的时候呢，你心中一想到鬼，你就相信了，你就相信，那就恐惧，所以你相信鬼，你产生恐惧，这些都是你被你的心给欺骗的。当下提起正念就好了，啊，提起正念正知呢，这些妄念呢、恐惧呢，就烟消云散了。所以说呢。啊，要防止不善法升起啊！第一个精进呢，就是要防止不善法升起。要怎么防止不善法升起呢？就是要防护你的心呐，啊。怎么防呢？怎么提防呢？怎么防护呢？就是要提起正念正知，把你的心呢守在一个所缘上。 当你的心，当我们的心是守在一个锁缘上的时候呢，看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啊。比如说看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呀、啊，一个美女走过来呢，男人的眼睛就马上跟着走了啊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守在你的锁缘上的话呢，一个美女走过来呢，你看到的也是不清不楚的。既然是不清不楚呢，那个贪爱就不会升起了嘛。那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，一个美女走过来，你是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，越看越清楚，那贪爱就越来越强烈，贪爱就越来越强烈。那贪爱呢，就在这个可喜诱人的色尘上升起了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你要灭它呢，只好观无常、苦、无我了啊，在可喜可欲的地方升起贪爱的地方，就在那个地方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。这个也是提起正念正知，这个也是境第二种境界，以甚至恶念呢，令舍弃，去掉已升起的恶念。那如果在贪爱升起呢，我们就放欲了啊，由贪爱呢而继续呢延伸到这个身业、口业呢，表示是我们没有正精进，没有精进心，我们放纵我们的烦恼，我们随着烦恼去造业。这种叫做没有第二种精进了。那第一个是未生之念令未生之恶不令生，但是有时候放逸嘛，不能够有正念正知100%的反复我们的心嘛，好，那让这个烦恼升起了，那以生之恶令舍弃，啊，以生之恶令舍弃呢，烦恼在哪里升起，就在那边舍弃它。这个是八正道的修法，啊，昨天已经讲过了，啊，所以烦恼呢，如果是在这个色尘漂亮的女人的身上升起呢，就在那个地方观它为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而去掉心中的烦恼。同样的，嗔恨呢，啊，在你的怨敌身上，你想到你的怨敌，你不好对你不好的人升起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去掉你的烦恼。你可以修慈心禅，或者修悲心禅，啊，他以前做对你不起，那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嘛，啊，他造了业，他造了业，他也是要还果报的，当果报还到他身上，他也是很痛苦的。你这么想的话呢，你心中就不会怨恨他了，啊，那你升起悲心，那去掉你对他的怨恨，这叫做以身之恶令舍弃。如果你不舍弃他心中对他的怨恨呢，啊，你今生如果不舍弃，啊，你说一直要记得，你忘不了对他的恨呢，啊，你一直呢收在心中呢，你恨的人呢，你是想不见面好还是见面好啊？啊，你心中很恨一个人，你是想跟他见面好还是不想跟他见面？当然是不想见面嘛，哦，因为你见面你就引起了更大的怨恨嘛。那如果你不想跟你怨恨的人见面呢，你一定要放下心中的怨恨。你不放下心中的怨恨呢，下一世呢你就冤家路窄了，肯定的，业力就是这样啊。你恨那个人，你今生希望不要跟他见面，但是呢你把这个恨呢带到下一世去呢，你肯定再碰到他的业力呢，就会牵引你再碰到他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要跟你这个冤家有继续还拉继续纠结下去的话呢，你就跟他说吧，啊，我们的恩恩怨怨呢，就是到此为止。我们要互相许愿，下一次互相不再见面。你不要再碰到我，我也不要再碰到你。这个呢，就可以去掉了两个人的纠结，啊，好。啊，这个是啊，未生之恶令舍弃啊，各种各样的方法啊，在这个清净道论呢，也提起很多方法，舍弃心中的啊嗔恨，那舍弃心中的爱欲呢，不只是观无常苦无我，还可以观不净观、32身分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不同的法门了啊，比如说你修了不净观过后呢，修了32身分呢，你突然对一个女众啊，升起的这个爱欲的话，观无常苦我观不过，没有办法啊。他的爱欲还是非常的强烈，老是想着他的身体，老是想着他漂亮的凤眉眼啊，什么眼啊，啊， 那个时候呢，你最好观三十二身分呐、啊，把它一个一个肢解啊，把它整体呢一个一个肢解，然后呢，比如说取出它的牙齿放在你座上啊，取出它的尿放在座上，取出它的粪便放在座上。哦，那时候不要了，你可能太恶心了，哦，不要了啊，这个就是卫生之恶，令舍弃。你观无常苦，我没有力道嘛，啊，没有力道的话，就把它肢解，用三十二身分来肢解掉，啊，不把它唾液连在你的鼻子上，把它口水，或者你想象那口水，它整个人口水一直在流，在流，啊，那时候呢就没有贪欲了嘛，啊，这个男人你们要学这招，啊，这招很管用的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三十二身分呢是出家众啊要修的一个法门呢？就是为了对治这个贪欲，啊，因为这个男众的贪欲比较容易生气啊，啊，一放纵自己的眼睛啊，看到一个美女就完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了。那你们在家人还有办法可以去搞定啊？我们出家人是没办法的，所以他一定要关到他的贪爱熄灭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出家人呢？有几种法门是一定要修的。嗯，这个叫紧急的时候可以用嘛，可以派上用场。好，那 OK， 好，啊，这个就是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、善巧的方法去掉心中升起的邪念啊，不管是贪爱啊、嗔恨啊、吊局或者是妒忌等等。这个是要精进的，所以叫正精进嘛，你要有那个精进力提起对治烦恼的方法。第一，当然你要懂得对治的方法。第二呢，有的人懂得方法，但是呢贪欲升起的时候呢，他是提不起那个精进力，他懂得可以用不净观来对治他的贪爱，但是呢贪爱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放欲了，他情愿呢在梦中想着他，也不愿意啊提起精进的观三十二身分，这个叫没有精进力了。好，第三个呢，啊，佛陀说哈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策力，助使未升起之善法升起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未生之恶不令生。啊，那万一旦升起呢，我们想办法用提起精进力把它舍掉，过后呢我们还要助使未升起之善法升起，未升之善令其生，啊，还没有升起的善法，比如说我们没有守过八戒，还是说那些没有来参加修禅修的，他们没有守五戒，那没有守五戒的人呢，就要提起精进心呢，要在家里一定要守五戒。那守了五戒过后呢，可能要尝试没有守过八戒，那尝试呢来禅修营呢来守八戒，就是让还没有升起的善法，比如说还没有守过八戒，八戒是善法，还没有说过我不吃，好，这样的善法呢，我们要提起精进心，提起精进心呢。让它滋长，让它升起。啊，同样的啊，没有修过定的人呢，要提起精进策力，啊，勉励自己呢，想办法呢修这个定。那修过定的人呢，完全没有修过慧的人呢，啊，观禅的人呢，也要提起精进心呢，让这个智慧呢在心中增长，就是未生之善。令其生嘛，已经有了定，但是没有慧呢，还是要让慧滋长啊，或者是已经有了慧，没有定呢，还是要让未生的这个定呢，在心中升起。这个叫未生之善，令其生的意思啊，这个是要精进力的，要策立你的心，要勤奋精进策立啊。那接着下来呢？佛陀又说啊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策力，助使已升起之善法持续增长圆满成就，诸比丘此等名为正精进。 以升起的善法持续啊，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、啊，可能大家修了修到某个程度的定啊，修到某个程度的定，但是一回到家里啊，他就放逸了，他就不没有修了。不管什么东西哈，你没有持续的修下去呢，它肯定是离开你的。啊，就像你的这个大汽车一样，你不时常去洗的话呢，它是整天沾灰尘的，对吗？同样的心定呢，你不时常呢持续的修一两个小时啊，它肯定是退失的，它肯定是倒退的，这个是世间的真理。一个你念了小学的书，你十年过后不再重复，你也肯定是忘记的。所以修定过后呢，有的人说、哦、我修到定了，回去的时候生活太忙了，事业忙，家庭忙，没有时间修。没有时间修的话，你所得到的定肯定离开你的，这是很公平嘛。你既然不爱我，我又何必缠着你呢？对不对？你既然不爱我的定，你不爱定，定就不缠你了，就离你而去了。所以呢，修完定啊，有了一定定的基础呢，过去呢，一定要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持续它啊，就是以升起之善法持续。这个持续就是每天你要花一两个小时来持续它。这边中国很多人住这个什么 apartment 啊，apartment 叫什么？公寓。公寓你们不是每天要给那个维持费的吗？是不是维持费嘛、哦、你要住公寓呢，你就要给维持费。同样的定也是一样，你每天呢一两个小时就是你的维持费了，就是你要付的维持费，你才能够保持着你的定。你不给维持费呢，你就可能有麻烦了，他就找你麻烦了。所以呢，你升起的善法呢，你一定要再记起你的精进心，持续它，不要让它退失。退失的时候呢，你来禅修营就从头来过了。然后禅修营结束过后呢，你又保持，你又得到了你失去的定。回去过后呢，你又没有精进心持续下去。然后又等另外一个禅修营，又重新来过，就是这样。你就是每次都是重新来过，就是你缺乏了精进心，持续你已得到的东西。那持续过后呢，还要增加你的精进力，让它增长。啊，比如说你现在是修到安止定啊，进行定。然后你要增加你的静静力呢，让你的安进行定呢增长到进行定。同样的，你现在呢只是如理作意，那个无常苦无我，好，你能够持续如理作意无常苦无我呢，你还要增加你的静静力呢，让这个如理作意变成如实之见，如实的看到已经不再是作意了。这种呢都是需要精进的，所以佛陀说啊，精进是一切成就的基础。然后你还要在最后呢，你还要增加你的精进呢，直到所有的善法都圆满。佛陀说嘛，圆满成就，比丘意欲勤奋精进彻力，就是以升起之善法圆满。成就，那个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。阿罗汉的境界了。所以这四种方法呢，这四种就是正精进的意思了。所以不要误会呢，正精进呢就是坐在坐垫上五个小时、六个小时、十个小时啊，我非常精进。但是一站起来呢，如果不善法升起的话呢，没有这个精进力，没有这个精进心呢，使不善法消失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精进，这个人也是没有精进的，不能够说他有精进心。所以有精进心呢，就是令不善法，最好是让不善法完全不升起。 但是万一升起呢，我们也是要提起精进，让它舍弃，去掉它。那让那些我们还没有培育的善法继续升起，那过后呢，让它持续，让它增长，让它圆满，这个叫做正精进了。好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何谓正念呢？正念，讲到正念呢，其实就是四念处了。好，那佛陀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以此诸比丘，比丘以热忱、正知、正念安住于身，寻身观察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这个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呢，也就是说，之前的准备，没有来禅修营之前呢，或者在禅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你一定要先放弃对世间的贪欲。”比如说在禅修营之间，又想家啦，又想儿女啦，又想你的配偶啦，又想你的父母啦，那你根本都还没有准备呢。好，你没有放弃，你没有舍弃对世间的，暂时的舍弃对世间的贪欲。或者呢，在禅修营之前呢，老是想你的怨敌怎么对你不起啦，啊，那个人怎么坏啦，啊，而使到你的这个嗔恨呢一直升起。所以说呢，要修这个正念呢，禅修营之前呢，四念处之前呢，你一定要先舍弃对世间的贪欲以及忧恼，不要太关照这世间的东西，能够引起你贪欲跟忧恼的东西呢，暂时要放下，这个是之前的准备，不要把他们带到禅修营来。然后呢，热忱、正知、正念安住于受，随观感受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热忱、正知、正念安住于心，随观心识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热忱、正知、正念安住于法，随观诸法，舍离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。诸比丘，此即是正念。所以根据八正道的讲法呢，正念就是把心安住于身、受、心、法，然后要热忱的啊，热忱呢，怎样的热忱呢？这种热忱呢，可以烧掉烦恼的热忱，不是一般的热忱啊，这种热忱呢，可以烧掉烦恼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这个论书啊，也给了一个例子啊，怎么样的热忱呢？在这个那个时代，有一群比丘啊，他们就约法三章，要去丛林森林禅修嘛。然后呢，来到一群人来到了森林呐 啊，一群人呢有他的一些过患，有人嘛，超过两个人呢就会讲话。啊，就讲话就是对修定最很大的障碍，因为讲过的话呢会在脑海中打转呐、啊。那你修定的时候，那个讲话以前讲过的话会突然间浮现，影响到你的定力，所以讲话是一种障碍来的。所以这群比丘呢也知道，所以我们就约法三章啊，我们谁都不可以讲话，除了初一、十五，啊，我们要诵戒的时候才可以讲话。嗯，那到了十五的时候呢，他们初一去的嘛，到了十五的时候呢，大家就聚集一起了，哎，点算一个，少了三个人，三个比丘不在了，少了三个人，奇怪，这三个比丘去了哪儿呢？为什么没来诵戒呢？啊，第二次，啊，再来的时候又少了两个人，后来呢，他们才发现到呢，这些比丘呢，全部被老虎吃掉了。被老虎吃掉了，因为他们约法三章不可以开口讲话，所以被老虎吃掉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开口喊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啊，他们也不开口讲。那这些比丘呢，就决定说这样不行，以后呢，谁被老虎吃掉的时候要开口，啊，要开口喊救命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，不要再止语了，啊，该讲的时候应该讲，不该讲的时候不该讲才叫止语，不是说该讲的时候也是静静的不讲，呵呵，这个就叫有点钝了，啊，那 那有一天呢，一个老虎呢又被一位比丘呢又被老虎吃掉了啊。老虎吃掉，它当然不是马上就咬死你嘛，它可能就咬着你的身体逃走了。那个时候它嘴巴还可以讲话，所以它就喊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那大家比丘群众比丘就听到了，就大家就拿着棍子啊，全部跑出来要救它，但是速度怎么也跟不上老虎嘛，老虎速度是很快的，啊，所以大家看着拿着木棍看着老虎走了，无能为力，所以就喊说：“比丘啊，啊，同这个学友啊，我们救不了你了，你要救你自己啊，你要救你自己啊，通过你的精进力，你要拯救你自己。”所以这些学友啊，就只能够这样把这个讯息传达给他。啊，那个比丘一听到，马上提起正念，观啊，观痛啊，被老虎咬的痛啊，观痛啊，痛啊，痛无常啊，苦我，痛无常苦我，观观观，老虎吃到他一边吃，他就一边观，一边吃一边观，观到最后，他证到了阿罗汉，他证到了阿罗汉，啊，这个叫做热忱，热忱，这种热忱呢，可以烧掉烦恼的。这个也是精进啊，热忱是来自于精进的啊，精进心就是成就一切，就是一切成就的基础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论说，把这个叫把这个他这个比丘有的这种心，这个心态叫做热忱，阿达比，巴利文叫阿达比，它的意思是说，当这个热忱一升起呢。它像火这样可以烧掉烦恼，啊，所以精进其实热忱也就是精进的意思了，啊，那正知呢？正知就是你的行住坐卧你都要了了分明，你伸展手啊要知道，啊，提起脚要知道，啊，你穿衣服要知道，上洗手间要知道，每一个动作呢你都知道，这个被解释为正知。但是另外一个正知一共有四种嘛，啊，最后一个正知呢叫做无痴正知，无痴正知是观无常苦我的，无常时常观无常苦我也是叫正知，好，然后正念大家都明白了啊，正念觉知身体觉知身体升起的一切觉受，觉知各种各样的受，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然后觉知各种心态，嗔恨心呢，贪心啊，昏沉的心，吊举的心，还有什么心？我慢的心啊，升起的时候要觉知，叫做心念处，啊，然后呢，也觉知法念处。我们今天讲的四圣谛就是法念处了。明天最后一堂课呢，我们进入十二处，法念处的十二处，啊。所以正念就是觉知身受心法四念处。最后一个呢，何谓正定？正定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啊。这个经典的解释呢，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然后这个论书啊，有解释呢，进行定也包括在内。进行定，然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是安止定嘛。那进行定呢，也包括在正定之内的，因为我们有纯观行者，纯观行者是没有安止定的，难道他没有正定吗？他肯定有正定，所以他的正定是进行定，啊，那 这八个呢叫做八正道，啊，也就是朝向灭苦的道路。什么是苦地呢？直取无取运是苦地，苦地一定是要被彻底的了知，啊，然后什么是痛苦的来源呢？贪爱，有三种贪爱，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啊，那什么是痛苦的止息呢？什么是痛苦的止息啊？我们如果了解痛苦的来源，就应该明白痛苦的止息是什么了。贪爱的 贪爱的灭去嘛。啊，贪爱是痛苦的来源，那痛苦的止息，止息就是那个来源的灭去嘛。啊，所以涅槃啊，涅槃就是灭谛，涅槃就是贪爱的止息，止息贪爱的灭去。那是什么道路呢？可以朝向这个痛苦的止息或者贪爱的灭去呢？就是八正道。啊，传统上的八正道跟不断的观无常苦无我的另外一种解释的八正道，这个就是苦集灭啊，苦集灭道是圣地了啊。如此，这个苦地是要彻底的被了知，贪爱呢，极地呢是要被彻底的舍弃，舍弃。啊，然后苦集灭灭地呢，是要被证悟的、清正的；道地呢，是要彻底的被培育，啊，培育到圆满。所以苦地呢，要彻底的被了知；极地呢，要被彻底的灭除。苦集灭地呢？是要被证悟，道地呢是要被培育，不断的培育的，啊，然后如此了知是圣地呢，就是正见了。所以何谓正见呢？就是了知是圣地，这个是圣地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了。佛陀第一次正道呢，开示这个初转法轮，讲的也就是是圣地。第一次开示啊，佛陀的四个伟大的，第一个是他出生的地方，第二个是他成道的地方，第三个是他初次转法轮啊，所以他初次呢转这个法轮呢，就是开示四圣地。所以四圣地呢是整个佛法的核心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呢一定不要忘记这一点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佛陀涅槃的地方，这是个圣地啊，都是非常重要的，都是可以引起地震的，因为它太过对这个事件来说是个非常伟大的事情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开示到我们的开示就是到此结束，明天是最后一天的开示啊，明天开示的是。法念处里面的十二处啊，你们也可以先看一下。那明天呢，我会用这个投影机啊，来讲解这个法念处，所以法工要准备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大家。